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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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大众放掌。好，我们各位精进护法菩萨身心大德，以及从十方来庄严道场所有护法龙天、此地地灵神奇、观音王莲等菩萨，大家晚安。好，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在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在这边开讲这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大波涅盘经》。这部经在我们佛教里面并不是很多人在讲因为这个翻译本很多内容非常的多而且这个教理非常的深入，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教里面就比较少这个法师在讲这部《大涅槃经》。那我们这次因为法缘的殊胜能够在这边开讲这一部经但愿我们大众都能够法喜充满，那师父尽量深入浅出然后但愿不违佛意把这个佛所说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最深最殊胜的这部经能够很圆满的把它这个讲完，能够功德圆满。那我们这部经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师父把它汇集这个要节，汇集要节，依照我们大正心修大藏经里面的记载，所有涅盘经的这个翻译本有六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在西晋竺法护法师所翻译的《佛说方等波涅盘经》二卷九品，这个上卷有三品，下卷有六品，是第一个翻译本。第二是在东晋的时候我们法显法师所翻译的《佛说大波涅盘经》六卷十八品。第三个版本在东晋时代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佛说波涅盘略说教界经》一卷。第四个翻译本在我们唐朝的时候有位若那巴托罗法师他所翻译的《大波涅盘经》后分二卷四品。第五个翻译本是在东晋的时候北凉中天竺这位谭无趁法师所翻译的《大波涅盘经》四十卷十三品，一般称为北本。到了南北朝时代刘宋这个时代由慧严跟慧观两位法师还有摄林运居士依照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西晋的竺法护法师还有东晋的法显法师还有我们东晋北凉中天竺谭无趁法师经过他们三位大德的研究之后就成 成立了这个涅盘宗，这一般称为南本。南本是36卷25品、啊、那第六个翻译本是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玄奘大师啊所翻译的《佛林涅盘记注记法注经》一卷。所以总共啊，我们大正新修大藏经里面的涅盘经总共有这六个版本，这里面记载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非常的清楚。当然还有小乘的这个南传的小涅盘经了、啊、只要是研究涅盘经的人，南传北传大小乘啊，这个涅盘经啊都要去研究。那依照我们前面啊这六个版本总共有52卷44品，经过师父把它汇集，它的法要它的玄义啊汇集为16品，这个就是所谓汇集要解啊。以这个汇集要解这个法要啊来诠释我们大涅槃经里面不可思议的玄妙之义理。这16品把它念一下。第一品是金刚身品，第二四相品，第三四依品，第四分别邪正品，第五四谛品，第六四导品，第七文字品，第八鸟喻品，第九月喻品，第十问菩萨品，第十一随喜品，第十二圣恨品，第十三泛恨品，第十四因而恨品，第十五如来性品，第十六一教品。这有的里面有的品数啊是把它融合在一起的，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北传啊这个大正新修大藏经里面所记载的。那经过啊师父把它汇集其法要，然后就把它浓缩为16品，然后来解释其妙理啊。这部经佛啊曾经讲过啊，是我们佛一生说法当中最殊胜啊也是最深的一部经啊。然后这部经如果能够妙理通达，就可以通达佛所说啊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的妙理都能够通达。因此佛曾经讲过啊，大涅槃经啊就属于好像大涅槃海一样啊，以前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啊就好像山河川一样，曾经这样讲过了。所以大涅槃经就是佛一生说法法要的总汇集啊，总法要。因此如果说你想要经教通达，大涅槃经是一定要研究。大涅槃经最主要当然就讲所谓的佛性啊，佛性以诠释啊这个佛性为宗旨啊。如果你想要进教通达，你没有好好的把我们北传的这个大般涅槃经好的深入去了解，什么是无上大涅槃，什么是无余涅槃，什么是佛性的体相用因缘果，佛教里面啊以这个最深入啊，就是探讨我们众生本具有的佛性它的体相用因缘果，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当然佛来示现啊，在2500多年前来示现八相成道，从我们欲界的第四天啊斗率天而降生在啊目前印度的尼泊尔，在古印度啊称为东印度啦，现在尼泊尔这个地方。 这个就所谓啊四性八相成道的第一项。接下来入母胎，然后出胎，出家修行，降魔正道成佛，转法轮，视线方便入涅盘，这个就是所谓的八相成道。佛无量劫以前啊就已经成佛了，成愿再来啊倒驾慈航来度众生了。一生说法49年，从华严经37日啊讲华严经，接下来讲阿含经啊有12年的时间，接下来是方等经有8年，接下来是般若经有22年，到最后讲法华经8年，接下来一日一夜啊就讲我们这一部啊大般涅盘经啊。佛一生啊度众化缘已尽啊，因此在法华经讲完之后没多久啊就带着徒众啊，带着很多的徒众就到这个啊东印度啊居士那城阿利罗拔提河边啊，我们又称为西连河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坚固林梭罗双树间，这个地方很安详的啦，就躺下来准备啊视线这个所有涅盘。佛的涅盘就所谓的视线方便涅盘，而不是毕竟入于涅盘，这非常的重要。如果毕竟啊入于涅盘，代表远离众生啊，舍离众生而不度众生，这个叫做啊毕竟入于涅盘。佛啊是大菩萨，因此啊在无量劫的时间啊修行成佛，然后成佛之后啊又度众生，永远啊没有毕竟入于涅盘的一天啊，时时刻刻啊都在我们十方的法界啊在广度有情安乐众生。当然有来就有去啊，有生就有死啊，因此佛来我们娑婆世界视线到最后也是要视线无常，也是要视线无常。因此就在这个居士那城这个地方啊梭罗双树间啊就准备啊要方便入涅盘啊。因此啊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啊叫晨朝啊，一大早啊佛啊就用他的神通力啊向十方这个、啊、放大光明，让我们无量的众生啊能够啊看到佛所放出的光明，然后甚至有的能够业障消除啊，能够离苦得乐。这是啊佛要啊入涅盘的时候啊所显示的神通力啊，也要十方众生啊能够知道今天啊这所谓的2月15日啊月圆日啊，佛在这个叫后半夜大概是凌晨3点啊到5点这个时候啊准备要方便入涅盘。所以除了放大光明之外啊还有放这个所谓的大音声啊，向十方世界啊放出这个大音声。佛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啊各得其解。因为佛证得语言陀罗尼啊，因此啊不管哪一道的众生只要听到佛的音声，他都能够了解，他都能够了解，了解佛的音声当中啊，中啊这种说法到底在讲些什么妙理。 在这音声当中，佛就啊昭告十方啊，就今天就是要方便入涅槃啊。大家如果有疑惑的话，就赶快啊在今天赶快来发问。也就是说啊，佛来示现罪祸的说法，然后众生在佛这一生当中罪祸的情法。当我们在十方世界啊，你要遇到佛来出世，又听到佛讲经说法，那是非常的困难。那如果说在佛的一生啊，这个度化众生当中，到最后要入涅槃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能够瞻仰到佛的涅槃像，听到佛罪祸的说法和做罪祸的供养，这个都是非常的难得。因此在这个娑罗双世界呢，如同极乐世界一样这么的清净啊，十方来的善心大德啊，无量无边啊，都是要来瞻仰我们佛这个涅槃像，听佛罪祸的说法，罪祸的遗教，跟做这个罪祸的供养，然后还有情法。在我们这部经里面呢，佛就讲这部大涅槃经啊，是无上的传师啊，这些啊传师嘛哈，比如说我们开那个船长啊，开了一部船啊，那我们佛啊里面啊叫做法船啊，佛就是啊开了这一部啊，这一艘啊那个大般若船啊，能够载无量的众生啊，能够到彼岸圆满成就佛道，所以佛就是无上的传师啊，无上的传师啊，在这个十方法界里面是大乘的宝船啊，是大涅槃风啊。那佛代表三宝，这当然是般若船，当然是宝船啊，当然是宝船。你亲近佛，亲近三宝，这个听到啊离苦得乐见性成佛道的这个妙法，是啊，是所谓啊大乘的宝船啊，能够载众生啊到彼岸就近成佛道。然后可以说啊，这部经是无上的传师，这部经是大乘的宝船，这部大涅槃经是所谓的大涅槃风啊，大涅槃风。因为早期我们的船只啊不是机动的，要靠这个风啊，靠这个风，因此佛所这部经呢、啊、就称为啊大涅槃风啊，一样有船要有风啊，你若有船没有风，没办法把这艘船啊送到彼岸。所以大涅槃经就是无上船师，这是大乘的宝船，是大涅槃风啊。佛又说啊，如果能够啊学习啊这部大涅槃啊这种微妙的经典，当知世人能报佛恩呐、啊，是真佛弟子啊。这部经收的汇集啊，到目前为止大概将近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呐、啊，也可以说啊汇集我们这个大乘心修大藏经里面啊，这个翻译本大概在十年前啊，诗句已经汇集完毕啊。后来隔了很多年啊，隔了很多年啊，那至少隔了有可能八年的时间嘛，然后再把它做注解。因为汇集之后啊，这个法要啊里面有的很深入的这个道理不容易了解，因此啊总是有人反映啊，但愿能够把它做注解。然后因缘成熟啊，大概两年前啊师就把它做注解，然后在国内外啊来流通。因为当时 为什么会来汇集这一部啊不可思议的经典啊？因为是刚好有个因缘啊，就看到这一部经，就看到这里面的几句话，就佛所说的几句话。第一句话就刚才所说了哈，佛讲的，如果能够学习啊这一部啊大涅槃经啊这种微妙的经典，当知世人能报佛恩呐、啊。我们四众弟子听经闻法，不是只有为了自度自修啊，更要把这个微妙的经典啊尽信成佛之道，然后介绍给其他的众生，让其他众生也能跟你一样，能够如法去修行，到最后能够见性成佛道。因此啊，当时就因为看到佛说的这句话，能报佛恩嘛，我们四众弟子当然要报佛恩啊，能够这个因缘啊，听到见性成佛之道，离苦得乐之道，心灵的解脱之妙法，让我们了解这个世间的无常轮回之苦，了解众生之苦，因此啊要能够报佛恩，才是所谓真佛弟子啊。是就是因为看到这句话，学习这部经典，就是能够报佛恩，而且才是真正佛的弟子。如果没有这样，就不是真正佛的弟子啦。那我们身为四众弟子，尤其是出家众，接受十方众生的供养，那却不是真正佛的弟子，那就是很惭愧啊。因此啊，就是因为看到这句话，还有另外有一句啊，就是我佛所说了，这下面是把它念一下，下面会讲到。这是第一，当知世人能报佛恩啊，是真佛弟子。大涅槃经若有众生啊一经而止啊，假如听到这部经，悉能灭除一切诸恶无间罪业呀。也就是说，你今天能够听到这部经，你今世所造一切的忤逆十罪啊，一切的恶业都能够消除，都能够消除。因为这部经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大涅槃经啊，是十方一切众生要十度万恨福慧悲运圆满成就佛道，才能够圆满的来讲这部经，也就是说讲佛性啊。所以大涅槃经也可以说十方一切佛的心法结晶啊，心法结晶，除了佛之外，没有一位众生能够圆满的把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他的体相用，他的因缘果，能够彻底的明说，因此很不可思议了。所以他本身呢，就是有这种威神力啊！只要你听到众生都有佛性，只要你能够信，就能够消除一切的无间罪业啊！当时啊，佛为了证明啊这个大涅槃经的殊胜啊，因此佛就示现到地狱里面啊，然后跟这个地狱里面受苦的众生讲说，各位啊，你们要相信啊，众生都有佛性啊，只要你们相信啊，你们就可以业障消除啊，贵神人天享受妙乐。大部分几乎都相信佛所说的话，除了一种众生他不信，即一般所谓的一禅体呀、啊，第一种禅体呀、啊，这种他内心不会动一个善根啊，去攀缘这个善法，连佛所说他都不信，因此。经常我们会听到说佛度有缘人啊，佛再有不管多大的威神力啊或智慧啊，遇到这种众生佛也没有办法， 所以佛度有缘人啊。不过第一里面啊，大部分的众生都能够信，因此都升人天去了，唯有第一种禅体啊还在地狱里面。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啊，我们每个人要具足佛所说啊这个政治政见有多重要啊。我们人如果落入邪见，我执我见太厉害了，知见不正确，慢慢的一步一步啊就会走向一禅体啊。因为执着啊这个我执法执太深啊，别人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只有听他自己的，然后就慢慢啊就累积恶业啊，到最后啊就走向这个一禅体啊，就是值得怜悯啊，值得怜悯啊。一禅体也是有佛性啊，只是造恶业啊过多，内心无明太重，因此佛都没办法度啊。所以《大涅槃经》如果说有众生啊一听到啊就能够灭除一切的恶业无尽罪业，无尽地狱里面啊这个罪业啊都可以消除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已成供养恭敬无量诸佛故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能够听到这部经，能够看到这部经，这是你过去啊所累积的福报跟智慧。所以佛说啊，这种众生已经啊过去曾经供养恭敬无量诸佛，你想想看你的福报有多大才能够听到这部经啊，不管是有形啊无形的众生啊，这是很困难听到的啦。那佛又赞叹啊，说这个大般涅槃经啊这里面的妙法，这里面所说所谓的听法，佛说什么叫听法呢？听法就是听大乘方等经典，这个叫做听法。听法，所以啊大涅槃经里面所说这个法是讲大乘佛法，因此听法是听大乘方等经典。因为佛来我们娑婆世界啊示现，最主要就是要讲无上大涅槃这个妙法，简单讲就是讲成佛之道啊，而不是成为二乘之道，不是讲三乘，不是讲五乘，而是讲佛乘，一佛乘啊。因此佛就讲什么叫听法呢？各位要了解，听法就是听大乘方等经典，见性成佛之道。那所谓的真听法呢？听法还有个真听法，真听法则是听受大般涅槃经啊，这更不可思议啦。什么叫听受？听受听的听了之后，佛所说大涅槃经的妙理，你听了之后能够受，受就是信受，你能够相信啊。你如果不信就没办法领受，因为你信所以就能够受，接受领受的意思。所以经常我们在经典里面呢，我们都会看到听受，听了要去信受接受，而不是听了这么怀疑，然后啊相违背不信啊。所以真听法则是听受大般涅槃经啊。为什么呢？大般涅槃经文有佛性，你可以听到佛在诠释我们众生本具有的佛性。我们身为有情众生，我们都有佛性啊。所谓啊自性，又称为自性佛，我们心中啊都有一尊清净的法身佛啊，这净所谓的自性弥陀啊。那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以此佛性的般若妙智啊去修行，我们就可以成就佛道。因此大般涅槃经里面你可以听到众生都有佛性，这是第一。第二，要让众生能够了解十方如来不必尽如一涅槃啊。 刚才讲过吧，十方一切佛没有入于涅槃的啦，没有啦，除了众生全部成佛。你想想看嘛，我们法界无量无边啊，整个宇宙当中众生无边，只能誓愿度啊，哪能度得完？因此你要等所有众生都成佛的时候，那根本就没有了，永无止境啊。所以佛永远不会入涅槃，佛就是我们宇宙当中啊最忙碌的众生啊。什么众生？成佛的众生，时时刻刻啊就在十方法界，法身、报身、应化身都在度众生了，最忙啊。所以可以听到如来不必进入涅槃啊，永远不会舍离众生啊，不会舍离众生，只是方便视线，有生有死，有来有去，视线世间的无常，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是故名为真听法。所以真正的啊，在听这个法，就是要听大般涅槃经，众生都有佛性。当然佛在我们大涅槃经里面啊都有讲到了，这个所谓的佛性的体相用啊，因缘果，但在里面啊要我们自己去体悟啊，体悟佛啊是这种比喻的，并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是留个思维的空间啊，要让法会当中的众生啊去体悟去悟道，就这样啊。如果没有一个空间让你去思维啊，佛所说还是佛了解啊，我们大家没有去体悟，没有亲证，也不是自己的东西啦，讲是别人在讲，然后自己也没有去领悟，没有亲证，没有证道。所以佛有留个空间让大家去思维什么是佛性的这体相用因缘果。因此我们在看大涅槃经的时候啊，就非常的啊要去绞尽脑汁啊，去正思维啊，内心很平静去思维这个妙法。等我们啊都能够啊去思维它，妙理通达之后啊，就能够了解什么叫真正的般若法，什么叫做真正的地义一空，这个都讲我们佛性的不二之法。不二自信就是佛性啊，不二之法就是佛法。有所谓对立，是佛的方便说，并不是真实意啊，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所以佛才讲啊，在讲法华经以前啊，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再说啊，啊过去所说啊都是方便啊，方便讲啊，方便讲，讲三乘嘛哈，声闻缘觉菩萨啊，若加人天刚好是五乘啊，方便啊，到最后就归于法华跟涅槃啊。法华涅槃就所谓的金王啊，金王讲一佛乘啊，因为你讲阿含经，讲方等经，讲般若经，佛是啊循序渐进啊，由浅入深啊，因为众生的根器啊没办法一下子讲法华涅槃，所以从最初浅的甚至人天，然后讲到二乘声闻跟缘觉啊，讲这个阿含经，然后因缘慢慢成熟才讲方等这个大乘经典，然后讲空性的般若经，由浅入深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地球这个地方才能够啊真正能够利乐有情啊。佛讲阿含经、方等经、般若经是重在因，叫修这个因，因为修如是因以后就可以得如是的果，所谓得是正德成就圆满佛的果位的意思啦。所以法华涅槃重在果位，阿含、方等、般若重在因，修如是因，成如是果，是这样。 但华严经啊，当然是像菩萨所说啊，就所谓的生乳啊，生乳啊，还没有加工的时候啊，牛奶一样没有加工，这是啊，根基都非常好的菩萨的。那如果说像我们地球的众生啊，佛的四众弟子而说啊，从阿含经啊经过加工，经过加工，从生乳到乳酪，乳酪再加工，生酥再加工，熟酥，这些啊就醍醐味，法华涅槃啊就是醍醐味啊，原教属于原教。所以佛就跟我们讲啦，若我声闻弟子之中啊，欲行第一稀有事者，当为世间广说如是大乘经典。当时佛啊讲这部经的时候啊，十方的众生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而且佛啊用他的神通力啊，把当时啊涅槃这个地方啊幻化成跟极乐世界一样庄严无比啊，庄严无比，让大家啊大众啊都能够法喜充满啊，法喜充满啊。当时师父要会偈的时候啊，就是看到这一段，这一段啊，当知是人能报佛恩，是真佛弟子。还有讲过啦，什么叫真听法啦，啊，这个啦，还有最后这一点，佛所说的，说我声闻弟子之中啊，欲行第一稀有事。如果你想要啊去做这个第一啊，最殊胜这个稀有的事情，是什么事呢？当为世间啊，你要为啊啊这个所谓啊，向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来广说宣说这部大乘的经典，这是大涅槃经。所以因此师父啊就看到啊这一段啊这么的殊胜，佛到最后的赞叹。当然啊我们要报佛恩啊，要啊称啊这个当佛的真正佛的弟子啊，还要做这个啊第一稀有之事啊，所以啊这个花心啊来汇集我们大涅槃经啊，所有的这个里面啊是认为他的法要啊，法要把它汇集起来，然后啊在国内外啊已经宣说了好几遍啊，好几遍啊，在台湾也讲过两遍，在啊新加坡啊也讲过两遍啊，也讲过两遍。因为有些经典啊总是啊一直啊重复在讲啊，重复在讲。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某些地方啊并没有听过，所以我们还是要讲。所以从我们前面啊所谈啊这一段啊，我们就能够了解啊这部经的殊胜啊，这部经的殊胜。那我们要来进入这个经题啊跟这个经文啊要做详细的解说之前啊，我们要来先了解一下这部大涅槃经啊在佛的一生说法当中啊他所占的一个地位，所占的地位是怎么样，是来了解一下它的重要性啊，重要性。了解之后啊让我们啊更有信心，更了解这里面的法要，让我们再去深入，更能够掌握它的重点。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部大涅槃经啊在佛一生的说法当中啊他所占的个地位是怎么样。师父把它汇集啊，它有四个要点，四个要点。第一个，佛说这一部啊大乘方等经啊，佛说啊 这个《大乘方等经》啊，啊，不是这一部了哈，就是以前啊所说的《大乘方等经》啊，须复成就无量功德啊。虽然以前所说啊，这个《大乘方等经》虽然能够成就无量的功德啦，但是啊，如果想要来跟这部《大涅槃经》来相比的话，是没办法啦，没办法来相比。照经文叫做怎么呢？叫佛说四诸大乘方等虽复成就无量功德，欲比此经啊不得为喻呀。所以佛在讲《大涅槃经》以前所说的经典啊，都没有办法来跟这部来相比，因为这是十方一切佛的心法结晶啊，心法结晶啊，犹如大海啊，其他的经典犹如山河川啊，到最后全部啊流到海里面去啊，包含一切佛所说的万法都包含在这里面，大涅槃海，所以没办法比喻，百倍千倍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啊，所不能及。这个佛就做比喻啦，比喻如从这个生如，生如啊，也刚才刚好讲过吧哈，到如若生疏熟疏叫提伏，这也就是说啊，从华严经到阿含经到方等经到般若经，到最后提伏位圆教，最圆满的教义，就所谓醍醐位啊。在这法会当中啊，有一位啊，有一位啊，迦叶菩萨，就向佛讲啊，向佛讲，说：“世尊，如佛所赞啊，《大涅槃经》犹如醍醐位啊，最上最妙。若有能。”福啊，重病习除啊，也就是说啊，众生只能够依照这部经去修，就能够成就佛道的意思了。这个所谓的重病习除啊，一切病，这个病啊，就是心病。我们众生内心啊，都有无量的无明啊，这种种子叫心所，还有八识的心王。这些都是无明病啊，但是如果说你能依照佛所说的这个妙法，依照这部经去修，你就能够啊进化转世成智啊，一切的心病全部可以除掉。所谓法则如药啊，叫法药，法药讲世间的药一样嘛啊，可以治我们身体的病。那佛法是治我们众生的心病最主要了，一切诸药习入其中啊，这迦叶菩萨讲的啦。这佛说这部经这么殊胜，一切诸药啊习入其中啊，包含一切的，包含一切的意思了。佛所成就的万法万德啊，这心法结晶就是这部大涅槃经呢、啊。所以一切诸药，也可以说一切的法药。一切万法都是啊，在这个大涅槃海里面